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拜登总统和哈里斯副总统到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退伍军人节。数万大学生夜旗开封，触动当局敏感神经，警方封路，学校闭门，不让学生外出。以习仲勋为主人翁的西北岁月开播，彰显习近平的根正苗红吗？
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呢，就是让习近平更高兴的一个文艺作品。
台湾立委控中国淘宝违法在台投放双十一商业广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说，只有经过许可的中国的厂商或商品才可以在台湾合法做广告，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违法广告。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
President!
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一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年度退伍军人节纪念活动，这是上星期哈里斯在总统大选中败给共和党人特朗普以来，拜登和哈里斯首次同时露面。他们在无名烈士墓前敬献花圈，拜登和其他官员在国家公墓的露天纪念剧场发表讲话，这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自上星期三发表讲话承认在选举中败给特朗普以后首次公开露面。在中国，数万大学生夜旗开封，触动当局敏感神经，警方封路，学校闭门，不让学生外出。火爆一时并且盛况空前的河南郑州等地，大学生使用共享单车夜旗开封去吃灌汤包的自发活动突然触动当局脆弱的敏感神经，下令相关单位采取措施为夜旗开封活动降温。一些封控措施让人回想起疫情肆虐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接下来韩国总统呼吁政府与产业界会谈，以应对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一呼吁政府和产业会谈，并指示各部门立即启动金融、经贸、产业三大领域会议机制，以应对美国新一届政府成立可能带来的影响。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上周发布报告称，若特朗普兑现其普遍关税的承诺，韩国的出口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累计减少448亿美元，其经济规模预计将缩减约 0.67%。 中国强势进军南美，美国将丢掉自己的后院吗？路透社报道说，鉴于中国对南美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玉米、铜、大豆、牛肉和电池金属锂的巨大需求，中国在南美洲的影响力迅速增长，这使得北京成为从巴西到智利和阿根廷的首选贸易伙伴，削弱了华盛顿的地区政治影响力。这一趋势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不断扩大。台湾政府星期一11月11号表示，虽然在竞选活动中要求台湾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的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已经赢得美国大选，并将于明年1月20号宣誓就职，但台湾目前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已经与美国启动大规模军购的新一阶段谈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星期一晚间是在答记者问的一份声明中做上述表示的。
Environmental program shows the current policies.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11号在阿塞拜疆开幕，大会主席阿塞拜疆生态与自然资源部部长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发表讲话说，气候变化已经到来，根据许多报告和专家估计， 遏制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日益恶化的高温、洪水、干旱和风暴将花费数万亿美元，而贫穷国家根本没有这种能力。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国家必须出资来帮助贫穷国家，以及资金的数量。石破茂在日本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日本首相石破茂11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当选第103任首相。此前他的联盟在上个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失去了多数席位，这次投票进入了最终的投票阶段，因为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中获得多数支持，这是30年来的首次。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以习仲勋为主人翁的西北岁月开播，彰显习近平的根正苗红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电视台央视首播的革命历史剧《西北岁月》，聚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革命生涯，讲述他从一位贫困西北农村子弟成长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故事。分析人士指出，习仲勋在中共官方早有传记，如今拍成电视剧，或是迎合习近平的个人需求，展示习近平的根正苗红背景，以彰显其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的正当性。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由于卡斯阵容坚强，西北岁月为眼线轰动，开播前的主要讨论聚焦在明星亮点身上。开播之后，在主旋律内容加上实力派演员以及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推播助澜下，收视率一路狂飙。加拿大华裔历史学者赖小刚说，这部电视剧肯定是经过习近平允准才上映的，或者至少是一个让习近平高兴的文艺作品。因为中共对于高官一向有为其写传的惯例，习仲勋当时做到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高职。中共传记写作班其实在习仲勋2002年过世后不久就已经为其立传。赖小刚说，
那么呢，这个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呢，就是让习近平更高兴的一个文艺作品。习仲勋是等于是锦上添花，习仲勋是个没有争议的人物，而且他是在中共的这个话语系统中间，他是个正面人物。
此外，赖小刚还说，中共有一种代代红的说法，意思就是江山是前辈打下来的，只有交给自己的后代才放心。
注意呢，习近平通过这个电视剧来宣传习仲勋，宣传他的父亲，就说来证明自己的叫根红苗正，来证明自己在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
习仲勋跟刘志丹、高刚等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成为西北帮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换句话说，西北根据地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共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赖小刚说，
这三个人物呢，就恰恰在这个中央红军最有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伸了一把手，给了他们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西北红军的作用就在给了他一个立脚的地方，而恰恰是中共就是从西北这个地方后来发展起来的。
曾经在上海东华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的林宝华，现在居住在台湾，并且担任专栏作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西北岁月电视剧宣传的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因为共产党是比较相信血统传承，习仲勋好了，他的儿子也就必然好。林宝华表示，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1987年1月中共的生活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掌权集团想把胡耀邦拉下来，但是当时习仲勋站出来反对。林宝华说，
当时习仲勋的确是敢出来这样讲，所以后来好多人怀念习仲勋，就怀念他这一点，觉得他这个为人还是正直的。但是人们又忽略了另外一点。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龚祥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西北岁月这部剧以习仲勋为主角，当然是为了逢迎习近平。取西北时期为主，是要凸显习仲勋对中共革命时代到打赢国共内战的贡献，也有连带拉抬习近平的印象。但是龚祥生强调，这并不是中共领导人层级的宣传常态，因为只有具有太子党身份的习近平才能够有这样凸显家风的特权，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就没有这样宣传过。陆阳，
以上您听到的是记者陈云的报道。以习仲勋为主人翁的西北岁月开播，彰显习近平的根正苗红吗？感谢怡如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内容。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曾经在今年8月攀升到 18.8%， 尽管9月份这一组人群的失业率下降到了 17.6%， 但是仍然处于高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内容。
好，第一个问题啊，请秦鹏先生先说一说吧。在您看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中国这个青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秦鹏先生。
对中国的这个青年失业率啊，我们说它本身真实的这个数字，官方呢一直在去掩盖，他认为呢是说不到20%，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所研究出来的这个数字呢，它大概是到40%到50%。这么可怕的一个这种数字呢，是根子原因呢，我想还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经济本身在这个加速的下滑。那么真实的中国的 GDP 到底是多少？我们说呢，恐怕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个负数，而不是呢官方所说的增长呢接近5%。还有呢，我们说就这些年，那么中共当局呢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折腾，包括呢疫情之间的封城、打击民企、国际关系恶化、抓特务，还有呢对民营企业的这个叫远洋捕捞等等，这些呢其实是把民营企业也给吓坏了，把外企也给吓坏了。最后呢，大量的这些企业要么不投资了，企业家躺平，要么呢就是转移到其他国家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全民性的这个失业的提高。那么当然，这个作为缺乏这种专业技能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呢，当然他也就会首当其冲的受到这种冲击。还有一个，我们说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国企做大，民企受到打压。那么国企呢，看起来它所谓的营业收入啊，所谓的资产很庞大，但是呢它不带来就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对整个的这些年轻人们，这也是个噩耗。
嗯，刘先生，在您看来，中国为什么现在青年失业率啊居高不下，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刘先生。
很简单嘛，因为为什么在世界这个很多发达国家青年的就业这个解决的比较好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实行那个市场经济的地方，而他们的市场经济就是说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这个优化配置的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在内地恰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市场经济，垄断了国家社会资源80%以上的央企国企，解决的就业那个人口啊不到15%，而反过来那么变成了什么，占不到这个社会资源20%的那些的这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是承载了80%以上的就业率。所以就是说你资源配置本身就不合理、不平衡，造成了在这个对社会就业里头存在的一个这个的一个颠倒。那么这个本身我们就 觉得里头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不可靠。那不可靠，除了就是说，他的这个需政治需要来去裁减这个数据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在统计方面的荒谬的地方。第一个呢，他的统计的时候呢，只是统计城镇的，不统计这个农村的，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说，他所谓的怎么叫失业呢？他自己承认，一个星期七天当中，如果能够有一个小时工作的呢，就算是就业。但是来讲呢，人家在那个美国呢，是一个星期有25个小时工作才叫做就业，达不到25个小时工作叫做失业。在法国呢，就一个礼拜。你起码有22个小时的工作才叫就业，达不到22个小时那个工作就失业，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说用那个政治需要来裁减那个就业的数据，变成了这个根本就不可靠。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林森采访荣休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立委控中国淘宝违法在台投放双十一商业广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双十一购物节进入黄金周，中国电商平台淘宝在台湾大力宣传免运费直送优惠，并在台北各捷运站大量设置广告看板。这一宣传策略引发了民进党立委的关注，质疑淘宝以双十一促销借机渗透台湾市场，并通过价格战和资安隐患影响台湾消费者。律师指出，淘宝在台未经许可的盈利行为，投放促销广告，设立台湾站和客服专线，已明显违法。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淘宝在台湾曾经因为违法而三度被限期撤资，但是近日借由双十一大促销重新返回台湾，并且在台北各捷运车站投放广告，引发了民进党立委等人的关切。民进党立委林楚英、沈博阳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11月8号在台湾立法院召开了记者会，指控中国淘宝违法投放广告，并且以优惠价和免运补助为诱因吸引台湾的消费者。林楚英在记者会上说，
淘宝是拥有党政军色彩的中资的时候，它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进入台湾，而形成一种养套杀的模式。中国不只是拿到我们的个资，不只是侵害我们的市场，甚至于是它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售价。那这个时候所造成的经济不对等将会更恐怖。
林楚英说，中国经济下行，产能过剩且消费不振之下，中国企业急寻海外市场倾销产能，中国淘宝也不例外。尤其淘宝违法在台湾营运，更不应该享有境外电商的关税优惠。另外一位民进党立委沈博阳则在记者会上警告说，淘宝的应用程序可以轻易收集台湾消费者的购物信息和他们存储在手机里的个人信息。根据中国情报工作法的规定，淘宝有义务配合中共的情报需求，提供平台采取到的所有台湾公民个人信息和隐私，给台湾的消费者带来了资安隐患。台媒民视此前报道说，淘宝在台湾捷运站的大量橘色广告引发了台北民众对于倾销与统战的担忧。台北捷运通勤族林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淘宝在捷运站大量设置广告大型看板的宣传会潜移默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中国这两三年的经济下滑情况之下，买气不如往年的双十一。
林先生还说，尤其在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加紧对台湾文攻武吓之际，台湾必须加强防范。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淘宝11月8号发布声明称，他们在台云印模式属于跨境电商平台。台湾消费者在淘宝平台完成了海外商品采购之后，在台湾履约服务商与符合法规的前提下提供履约服务，相关履约流程与自然保障都取得了台湾用户同意，并且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律师赖中强强调，中国淘宝在台北捷运投放广告已经明显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4条的规定。赖中强告诉美国之音，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说，只有经过许可的中国的厂商或商品才可以在台湾合法做广告，好，所以这个部分是违法广告。好，淘宝在台湾有设一个客服专线，好，那这很显然就是他有在台湾好做营业活动的证据。
鲁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立委控中国淘宝违法在台投放双十一商业广告。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马里亚姆·迪亚洛的报道。在非洲，一些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感到兴奋，而其他人则心情复杂。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非洲地区对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些人很兴奋，渴望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其他人则记得这位前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对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非洲问题上不抱有太大期待。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马里亚姆·迪亚洛的报道。
在内罗毕街头，一些肯尼亚人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对非洲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非常期待两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发展，也许进行学生交流项目等等。
埃里克·姆温达支持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因为他更了解人民，我觉得另一位好像有点种族主义，他很刻薄。
肯尼亚是最近被拜登总统提升为美国非北约盟友的第一个非洲国家。拜登政府还承诺捐款$3亿帮助肯尼亚警察领导驻海地的一支多国部队。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们担心特朗普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他可能会开始发布行政命令，例如撤销肯尼亚作为北约以外主要盟友的身份。他可能会减少对海地冲突后建设方面的援助，承诺的$3亿，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支付了多少，但你可能会发现他有些退缩，说这不是他的问题，然后缩减援助规模。
他说，其他政策也可能根据国家不同而变化。
乌干达等国家将受益，因为特朗普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因为他们的 LGBTQ 加立场和言论对他们施加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萨赫勒地区和非洲其他地区取得了强势进展，特朗普不会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俄罗斯人。
独立研究员兼政治分析家汤姆·沃尔夫参加了民主党海外组织在内罗毕举办的官选派对，他说， 根据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他认为特朗普无意在非洲大陆，特别是肯尼亚促进民主和人权。但另一方面，
在促进商业和经济竞争以及鼓励美国和肯尼亚企业进一步发展联系方面，我认为会继续下去。
在官选派对上，我们还采访了玛莎·卡鲁阿，他是肯尼亚2022年大选中反对党领袖达伊拉·奥廷加的竞选搭档。他还曾担任议会议员和司法部长。他记得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在任期内他使用轻蔑的语言谈论非洲。
I have greater hopes in what we can do for ourselves, but
我对我们对自身的发展抱有更大的期望，但特朗普对非洲的评价并不好，骂我们，但是非洲领导人们有责任推动我们合作的伙伴尊重和承认我们是平等的人。
As equal human beings by the partners we work with.
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定于明年一月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马里亚姆·迪亚洛，内罗毕报道。
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里亚姆·迪亚洛的报道。在非洲，一些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感到兴奋，而其他人则心情复杂。感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热搜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1月5号以高票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什么时候祝贺其当选？他的贺电该如何编写？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笑天的最新报道。
11月7日，习近平向特朗普发出了贺电。路透社的报道说，在美国关税迫在眉睫，有可能是中美回到多年前贸易战的日子之际，习近平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还表示，希望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条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2016年，特朗普首次赢得大选时，习近平是在11月9号发的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路透社对比了习近平时隔八年的两封贺电的口吻和内容。2016年的致电，习近平踌躇满志，话语中流露出中美共同理治全球事务的雄心壮志。而2024年的贺电则谦卑低调了很多，有了高挂免战牌的意思。习近平给特朗普的贺电中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打我耳光，你的手也会疼，为了你好就别抽了。当选总统在过渡期间与哪个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往往满含政治意味。特朗普胜选后的两天内，他和亚太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通了电话，但其中并没有包括一尊习近平。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美西时间11月6日发推说，与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谈话，祝贺他当选。我相信在他的坚强领导下，日美同盟将更加牢固。美国之音11月7日发推说，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7日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对其胜选表达祝贺。阿尔巴尼斯说，他和特朗普确认了澳大利亚与美国牢固的双边关系，并承诺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框架下深化合作。韩国总统尹锡悦11月7日说，他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了12分钟的电话交谈。尹锡悦说，两人讨论了朝鲜最近的导弹试射以及东北亚安全局势。他还预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现有的美、韩、日三边合作机制将得以良好延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热搜内容选播。特朗普回归对于中国是福是祸？时隔八年，习近平贺电口气大不同，由齐笑天报道。 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